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喺第二小时嘅粤语广播。我哋喺呢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而家系5月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系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呢、这个钟头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转讯，之后播出第二节嘅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表示，逃犯条例对美国在香港利益构成极大风险。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协议是否依然可能。中国决定仍然派副总理刘鹤率团赴华盛顿与美方举行下一轮贸易谈判的消息，令观察人士对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达成协议结束抗日持久的贸易战重新燃起一线希望。但是更多披露的谈判细节显示，美中之间在很多关键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分析认为，目前避免争端全面升级或者是更为现实的选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大规模提升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水平之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5月6日对记者表示中国反悔承诺。他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面，大家是看到这个虚弱的承诺，在他们看上来中国放弃了已经作出的承诺。莱特希泽表示，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将会在5月10日的凌晨从目前的 10% 上调至 25%。 华尔街日报援引了解中美谈判的情况的消息人士讲话，美中之间仍然有大量分歧有待解决，包括对本土企业的补贴、市场准入等等。但是令到美方感到谈判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中方拒绝美方提出的在协议文本上公布一份中国同意修改的法律法规清单。这些法律法规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让、刑事处罚等一些美方核心的诉求。熟悉谈判情况的人士表示，美方提出的这个具体要求导致了谈判陷入僵局。北京认为该个要求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会削弱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地位。在前几轮的谈判当中，中方谈判人员以宽泛的措辞提出有意推动结构性改革，但是不愿意作出具体的承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5月7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低调回应了美方声称中方对已作出的承诺反悔的指责。耿爽表示，谈判本身就是讨论的过程，双方存在着分歧很正常，中方不回避矛盾，对继续磋商具有诚意。对于中方之前多次表示不会在威胁之下谈判的立场，耿爽说，美方威胁对中方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类似的情况以前亦都多次出现过，中方的立场以及态度一直非常之明确，美方对此亦都非常之清楚。他仲话，双方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对的基础上边，照顾彼此合理的关切，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华尔街日报披露，在特朗普总统周日威胁要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推文之后，中国一度考虑取消派留学参加原定这个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1轮美中贸易谈判。但是中国领导层讨论之后，最终得出结论，即是全面终止同美国谈判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修复，而且会给予中国经济带来损失。而据称，参与美中谈判的中国副部级官员仔细研究了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一记者会的发言，他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况之下继续同美方举行谈判仍然是富有成效。熟悉美中贸易谈判的中国问题专家、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史剑道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局面令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他通过电子邮件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中在星期四达成协议避免美国提升关税仍然有希望，但是机率不超过 50%。 史剑道表示，如果美国上调关税水平，中国必然会报复，但是到目前为止，中方仍然未有任何具体的威胁，而如果这一轮的谈判富有成果，这样中方的反应将会是有限。 但是史剑道亦都表示美中贸易战仍然有全面升级的可能性。他说如果这个星期的谈判进一步倒退的话，而中方的报复措施又将会严厉的话，这样美中贸易争端就可能会全新升级。金融时报的报道认为，如果美中贸易战再度升级的话，再次尝试达成协议的努力将会至少推迟到2019年的秋季，甚至2020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于美国东岸时间5月7号星期二下午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指目前在香港广受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不单止可以扩大北京当局在香港施行的政治影响力，更对美国构成极大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任景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份长达8页的报告以议题简报 issue brief 的形式发表，开宗明义指出，香港政府提出的这条逃犯条例一旦通过成为法律，将会增加香港容易受到北京政治威胁的影响，进而侵蚀香港的自治权。这份议题简报指出，香港当局将这条法律提交给公众发表意见的时间很短，并且将修改香港准许引渡到中国大陆的法律。议题简报特别指出，根据香港法律，判处至少3年监禁的各种违法行为判决均符合资格引渡。这项法案将会取消立法会对引渡过程的独立监督。 USCC 的报告认为，这种变化将会破坏目前依然属于强势的香港法律保障，并且导致香港暴露于中国的法律制度薄弱与带有政治动机检控阴影之下。这份议题简报指出，对香港逃犯条例的异议修订可能会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议题简报直接指出，如果这项法律获得通过的话，有可能违反在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当中的多项关键条款，当中包括美国与香港两地之间的引渡条约和鼓励美国企业继续在香港营商。新的逃犯条例法律将会削弱与损害香港作为美国和国际企业安全营商地点的声誉，并且有可能增加美国公民和美国海军在香港靠岸停靠时的风险。这份 USCC 的议题简报除了引述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逃犯条例修订法案的评论之外，更加引述了英国、加拿大、欧盟和台湾有关官员对这项修订条例所表达的忧虑和关注。这份报告同时认为，随着北京加速侵蚀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享有自由的保证，这项逃犯条例修订法案提供了强而有力的法律工具，令到北京当局可以进一步干预香港事务。这份简报认为，该法案获得通过之后，将会几乎肯定会令到在香港的民主倡导者和商界更难运作。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对中国当局任意非法拘禁香港和其他国家的公民的现象感到忧虑。美国之音记者任敬阳华盛顿报道。
香港保安局二月中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对一国两制的影响。美国国会委员会最近就香港逃犯条例修订发表报告，认为修例对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有可能影响美国香港关系法。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报告反映香港关系法响起警号，将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与商业中心地位。有学者分析，北京会将香港民主派就修例向国际游说以及国际关注视为外国势力干预。他认为外国施压可能会有作用，港府有可能就修例作出让步。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二月宣布，因应去年年初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怀疑被港人男友陈同佳杀害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 事件引起香港各界反弹，以至国际社会关注，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影响香港的法治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美国国会辖下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简称 USCC，当地时间星期二，即是5月7日，就港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发表研究报告，表示修例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一旦通过修例，将会扩大北京在香港的影响力，蚕食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或者违反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关系法的几个关键条款，并且削弱香港作为美国和国际商界做生意的安全地方，亦都会为在香港的85000名美国国民和1300间美国企业带来风险。报告表示，有关修例所给予的公众咨询期短，预计将会在7日在立法会进行表决，一旦通过，将会令立法会丧失监督移交逃犯的功能，断送港人所拥有的法律保障，更加有机会令到北京对在香港的人实施政治检控，更加将会成为北京强劲的法律工具，可以藉此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令到港人日后更难争取民主，商界营运亦都更加困难。报告表示，由于今次港府的修订或者会凌驾现时美国和香港签订的移交逃犯长期协议中的保障，建议美国国会应该考虑3点。第一，美国应该检讨现在美国和香港的移交逃犯协议。第二，美国海军人员如果在香港中途停留，一旦被扣留或者拘捕，或者会有被引渡的危险，美国应该考虑其他地方让海军作中途停留。第三，美国政府应该发表声明，表达今次修例对美国经济、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来香港旅游的影响，希望藉此能够令香港当局保留现时美国人在香港免被引渡到中国的保障。针对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星期三，即是5月8日回应表示，十分忧虑逃犯条例修订一旦通过，势将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的地位，贬损国际社会视香港继续享有一国两制的独特角色。陶谨申并且表示，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提及逃犯条例修订通过之后和美国香港关系法的连贯影响，是对香港的警号，他认为修例将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法例，涉及美国如何看待香港的特殊地位，呼吁特首林郑月娥悬崖勒马，撤回修例。
香港依靠这个，或者香港有得到这个特殊的地位，在美国的个法律的体系里面，是确是奠定了香港能够继续做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商业中心的地位。这个不到我们说我们人家怎样说三道四，或者是我们不理人家，或者人家错，甚至呢特首局长司长呢就说人家是人云亦云，不明白，那你都可以说这个秘书处研究中心呢是人云亦云，不明白，不识嘢，你可以继续讲一万句这些东西，但是个警号个警惕呢就响起了。如果我哋政府唔臨崖勒馬、懸崖勒馬，繼續一意孤行嘅話咧，我係真係好擔心。
陶謹申表示，美中貿易戰已經導致香港好多廠商從中國撤離，轉投東南亞國家生產，商界亦都應該小心評估委員會嘅報告。今年三月，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访问美国的两名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莫乃光和郭荣亨，星期三在立法会回应美国国会委员会的报告。郭荣亨表示，他们访问华盛顿的时候，曾经见过 USCC 的全体委员和政副主席， 他们在会议中报告了有关逃犯条例修订的相关问题。 USCC 的报告反映美国对修例的关注，他认为国际社会的反应显示修例是大错特错，美国香港政策法亦都因此响起警号，呼吁港府立即撤回修例。
当时在会议那里就说，如果香港继续推行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的话，这个不单止会影响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更加是会影响到这个香港政策法是否是能够继续维持的。咁呢一個報告，今日出呢個報告咧，正正就係證實，亦都係反映咗而家美國 USCC 佢哋對於呢個逃犯條例嗰種關注，同埋咧係香港政策法對於香港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政策啦，係而家已經響起咗一個警號。所以咧，我希望特區政府唔好再一意孤行，睇睇國際社會對於呢一個逃犯條例嘅反應，你就知道咧呢一個逃犯條例咧係大錯特錯，而係應該馬上撤回。
根據美國香港政策法，美國政府將香港視作一個喺政治、經濟、貿易政策方面同中國完全唔同嘅地區，並且喺對外政策上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區別對待，令到香港享有較中國優惠嘅經濟、金融政策同埋措施。莫乃光表示 ，USCC 嘅報告表明希望美國國會審視現行香港同美國之間嘅長期引渡協議。報告並表示，美國總統可以按目前香港一國兩制實施嘅情況，局部甚至完全取消美國香港關係法。莫乃光認為香港政府不可以忽視國際社會的關注。
其實我們理解到很多公司內部的法律的顧問呢，他們都已經是做緊報告給他們自己的總部，他們之中呢，你可以想像他雖然不會公布這些報告的內容，但是呢，我相信呢，同埋美國政府今日出呢個美國嘅呢個美中關係嘅委員會呢，出呢一個嘅聲明入面嘅內容呢，應該都係大同小異，冇可能係會話翻俾佢哋自己公司總部聽，冇問題，大家放心嘅。咁所以呢，呢一個真真正正對我哋香港經濟嚟緊係會有好大影響。咁政府真係唔可以再係坐視不理，或者蒙住自己隻眼當睇唔到。
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上個星期六，即是5月4日起率團訪問加拿大和美國，向當地政商界和民間組織反映逃犯條例修訂對香港以至在香港的外國人的影響，促請國際社會要求港府撤回修例。前中國新聞資深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炳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的國際遊說團以至美國國會委員會發表的研究報告針對逃犯條例修訂表達憂慮，他認為是有道理的，因為港府的修例的確是對外國駐港無論是經商抑或旅遊的人都會構成影響，國際社會有言論自由去發聲。
最大的問題就是內地那個司法的不公正、不透明、政治報復、用各種方式去先捉人後羅列罪名，這些這樣的做法呢，以及它本身不是司法獨立，由黨委去決定這些案件，就有一個中央政法委書記去統管曬就是這些法院啊、公安啊、情報啊、檢察啊，咁即係完全就係黨領導法，黨大於法啊！佢個性質本身係咁咧，而呢樣嘢係可以透過呢條例咁樣嚟到香港咧，已經係即係動搖咗香港嗰個法治嘅本身，同埋外國對香港嘅信心。
吕炳权表示，民主派的国际游说团有机会对北京引起反效果，因为北京好要面子，同一件事关埋门来讲或者公开施压，会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不过吕炳权认为，有时外国施压 可以令到北京让步。他估计香港政府有机会暂缓修例，因为四月底有13万人上街反修例，群众的反弹可能越来越大，而今年年底有区议会选举，明年九月又有立法会换届选举，建制派和商界可能会评估选票得失，不一定盲撑修例。自由党荣誉主席、前商界立法会议员田北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国际关注或者会对逃犯条例修订引起反效果。他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关心香港的利益，美国政府发声只是会令北京认为是民主派勾结外国势力。他认为美国商会发声反而更加有效，美国商会只要是指出修例令到美国总公司不敢派员来到香港工作，这些影响才会令港府和北京关注。
我就怕得负面效果呢，就被人说你们是勾结外国势力啊，什么什么。我情愿美国商会啊，不是美国政府，是美国商会自己出来讲说话，就说我们现在就在香港做生意的，你大湾区的发展呢我们很想参与的，我们全部做银行的，那我们就想来参加，你现在这样搞呢，我的伙计就不肯来，我找不到人来做事呢，我们用香港的商界，即是美国的商界呢，去跟中央讲这件事，可能的效用啊做多些，因为他们这些香港，在香港的美国商界很多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呢，真的是心在香港的，他根本是靠香港靠中国赚钱的，怎会打自己的饭碗呢？
国际商会香港区会星期三发表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的意见，该会对港府仓促进行造成咁大影响的修例感到惊讶和失望，又反驳当局指现时法律有漏洞，不修例会令香港成为逃犯天堂的讲法令人质疑。国际商会表明反对修例草案，促请港府搁置相关立法程序，并且以其他方法处理台湾杀人案。商会强调香港吸引到外资营商是因为外资对香港的法治和司法独立有信心，但是修例草案令人要重新考虑是不是选择香港作为营运基地或者地区总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教堂变身清真寺的旅程，加州的有机婴儿食品外卖服务在职父母，我们亦会看看美国的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能核准使用大麻素药和甩头丸治疗癫痫以及其他的病症，以及神经外科医生将虚拟实境用于脑部手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所有宗教场所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教堂或清真寺。在美国城市雪城，当地有一座基督教堂，对穆斯林的意义和他对基督徒的意义是同等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汗在雪城的报道。
纽约州雪城内城的这个社区有一座红砖的建筑，屋顶上面的新月代替了原来的十字架，月牙尖直指天堂的方向。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是圣母玛利亚之子清真寺，在四年前它被叫做圣三一教堂。走入教堂里面可以看到木板上刻着一句源自古兰经的文字，阿拉会宽恕所有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罪恶。圣母玛利亚清真寺的托管人尤瑟夫苏尔华：
我总是说这些墙壁100年来一直等待聆听可兰经，我从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了。
尤瑟夫苏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工作，他承认让伊斯兰宣礼的声音响彻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部分人非常嬲同难过，同我素不相识嘅人对我产生咗私人怨恨，因为我系美国人，佢哋对我尤其感到不满。
圣三一堂建于20世纪初，为不断增长嘅德国同埋意大利移民服务。一啲人喺呢度受洗、结婚同埋埋葬，但系不断改变嘅人口结构导致圣三一堂嘅衰败。教区嘅居民从城市搬到咗乡下，替代佢哋嘅系一股新嘅移民同埋难民潮。其中一啲人就系穆斯林。
我哋同好多不同嘅团体聚餐，最后佢哋平静坐低落嚟，接受咗将教堂变成清真寺嘅谂法。
2010年，天主教雪城教区关闭咗呢座教堂，重新配置教区。虽然一啲人愿意付3倍嘅价钱将教堂改成为酒吧，但最终佢系以平好多嘅价钱卖咗俾一个穆斯林团体，咁呢度仲可以作为宗教用途。然后教堂嘅改造工作开始啦，墙灯被移走，木材被用嚟修补木板，墙上嘅几千个十字架被重新设计，或者用油漆嚟到盖住。屋顶上嘅十字架被撤落嚟保存，作为珍贵嘅纪念品，记录呢度嘅过去。
我哋仲需要进行筹款，切换照明嘅灯光，因为而家唔够光。
呢度同呢一个地区嘅其他清真寺唔一样，呢度冇单独嘅房间或者系墙壁嚟到隔开男性同埋女士。呢度冇指定嘅阿公嚟到换礼，大家嘅谂法就系呢一座清真寺系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换礼或者主持礼拜。嚟自阿富汗嘅14岁嘅萨贾德·萨米尔话。
我会自己练习，清真寺里面的人鼓励我换礼，我大概几日前开始的。
来自多个国家的难民住在这座的清真寺附近，但他服务的社区不单止是穆斯林。
他们确实认为是为整个地区服务，他们的食物分发处对所有人开放，服务于野餐和夏日的活动，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好的社区伙伴。他们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不单止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成员。
尤瑟夫·苏尔说，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因为和一些看法不同的是，很多美国人是待人友好，他们欢迎多样化。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汗在纽约雪城的报道。
据市场研究显示，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15年达到了530亿美元，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字是会预期达到750亿美元的。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现在加州一间小型公司就提供一个新的选择。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职的家庭，这个令到养育小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很多父母来讲，时间是一个奢侈品。於是好似玉米咁樣嘅公司開始提供嬰兒食品外賣服務。
Thank you for the delivery.
My pleasure.
It's 對我嚟講有陣時候去買，
自己現磨係唔容易嘅，所以有外賣服務非常方便。呢個俾咗我額外時間同我嘅細路仔相處，而且我亦不必擔心佢哋食唔到健康嘅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单是因为它是非常之方便，它们的厨房更加好像是农夫市场，它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它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一个好好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几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家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亦都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饮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桶飲食5至7日，转换到有机飲食5至7日，再回到5至7日传统飲食的细路仔，他们发现当他们每个阶段检验参与的儿童的尿液传统飲食的期间，农药残留出现在尿液明显比较高。
每一罐玉米婴儿食品含运费大约就是6到8美元，其他有机婴儿食品就大约一罐1美元，这个是一个昂贵的选择。但玉米的创办人就希望他们能够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是值得花的。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兩種之前被美國政府禁止使用的藥物即將被准許作為治療兒童的合法處方藥物。麻痹美國之音記者斯倫德的報導。
一種特別的大麻對於患有癲痫的兒童有幫助，來自科羅拉多州的馬基·塞爾麥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父親肖恩·塞爾麥爾斯基說，他服用傳統的抗癲痫藥物一日仍然會發作500次，而且還有副作用。
They drugged her up.
那些藥令她好像中毒一樣，她會一日睡20個小時，而且整日都不會發出聲音。
而每日服用一定劑量的橄欖油混和大麻萃取物大麻二分，對馬基的病情有幫助。她現在發作次數變少了，亦變得比較有警覺。醫藥用大麻在科羅拉多州等美國29個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分製成的大麻素藥現在通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三階段的臨床試驗，他們預期這個大麻素藥明年就會成為治療癲痫的聯邦合法藥品。另外一個走向合法化的藥品是 MDMA， 亦就是俗稱的搖頭丸，它將被用來提升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和他們的心理治療師之間的信任感。
And leave millions of people.
而且造成几百万人饱受症状所困，甚至自杀身亡。
From suicide.
海伦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佢虽然接受一般嘅心理治疗，但系嗰啲噩梦同恐惧仍然挥之不去。
I was taking an antidepressant.
我服用抗抑郁药，我试过多种药物，仲有几十年嘅心理治疗。
Therapy.
后来他注册参加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核准的关于心理治疗和摇头丸的临床研究，这一部以海伦为主角的纪录片计划了这些细节。这个项目流程长达3个月，包括每星期进行的心理治疗。心理治疗师每个月都会给海伦服用摇头丸，然后在药品作用的8小时期间陪伴着海伦，帮助他用治疗的方式回想过去的创伤。
They realize, wow, I was holding.
佢哋發現我試下忍住氣唔呼吸，或者我完全從嗰個經驗中解離。而家我能夠睇到究竟發生咗乜嘢。
What was really happening?
海倫話呢3個月嘅療程有效啦。
I don't walk around just thinking I'm garbage.
我唔再總係認為我係個垃圾，我覺得我係一個好人。
I'm kind of a good person here.
搖頭丸加上心理治療療程，消除咗將近70%先前被診斷難以治療嘅症狀。搖頭丸預計將喺明年進行第3階段試驗，如果通過，就能夠請求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核准上市。美國之音記者斯倫德，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報導。
如果聽到話醫生需要幫自己做腦部手術嘅話咧，你會感到驚嚇。但係而家嘅虛擬實境技術咧，已經可以做到啦。下邊係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喺加州直局嘅報導。
盧立因為自己令到房屋一塵不染而感到驕傲，甚至佢喺腦部手術嘅前一日，屋企裏邊仍然係乾乾淨淨。
Your eye exam went good.
佢對於手術感到安心，因為佢已經通過咗虛擬實境，進入咗自己嘅大腦。
这个给我一个清楚的影像，知道他的样子以及大小。
医生要切除他的动物瘤来停止他的生长。露娜沿着手术路径按图索骥。
我原本情绪崩溃，现在我感觉到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
医生也都如此，在手术的前一晚，斯坦伯格医生检视露娜的病历来训练未来的外科医生。斯坦福的医学院学生变成为化身，进入了露娜的头颅里面。
Kevin, can you see?
海文，你可唔可以睇到我指嘅地方啊？嗰、那个系碟安。
斯坦伯格响露娜嘅脑袋里边引导佢哋。
而家我哋要进入做开头颅手术嘅地方。
佢响大脑里边360度漫游，呢、这个对佢自己嚟讲系一个演练。
So we can see the back.
我哋可以睇到动脉瘤嘅背面、侧面，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长咗肿瘤嘅动脉嘅关系。
隔咗一日，手术房里边嘅荧幕显示露立实际脑部手术嘅3维立体影像，对比染色体，让动脉出现响电脑断层扫描以及血管造型影片里边，然后被重建成为虚拟实境项目。斯坦伯格每星期会做1到2次虚拟实境手术，但系佢预见未来佢连手术室亦都唔需要入去。他认为有一日他会用机器人手臂来远端操作，但是现时因为操作有时间上的延迟，所以未能够实现。 斯坦伯格做最后的虚拟实景确认，
我在无疑在骨头外面的动脉上层钻窿。
几分钟之后手术开始，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斯坦福现时将虚拟实景技术运用在脑部，亦是脊椎病例，使用虚拟实景不额外收费，因为捐赠人和神经外科系支付了这一笔的费用。医生说，解剖越复杂，这项技术就越实用。卢纳的手术成功，毕竟斯坦伯格之前已经是虚拟演练成功过好多次。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州斯坦福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美中贸易谈判摊牌，香港地位或者会提升。美中贸易谈判气氛突变，没令香港舆论震惊。有专家表示，美中现在真正触及核心利益，谈判一旦破裂，香港地位或者将有所提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说，特朗普总统突然加税推文，被中港市场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星期二恒指小涨135点，增幅是0.47%。前日股市一度下跌1000多点，收市跌871点，降幅是2.9%，创下7个月最大单日跌幅。专家告诫，恒指随时会再跌2000点。美中贸易谈判变局牵动香港金融市场，舆论反应平和。刘梦红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他对美国之音话：特朗普对美中达成贸易协议表示了极大耐心，这次加税威胁是在推迟半年之后发出的。他说，
美国在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呢，
刘梦红表示，他们认为美国在这次中美贸易谈判中本身显示了极大耐心。2018年12月2日，中美元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达成90日之内就中美贸易结构性改革讲出个结果来。为此，特朗普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加征 10% 至 25% 的关税的时间推迟到2019年3月1日。刘梦红说，美方为表达诚意，后来又再度将加征这笔关税的时间推迟到现在。特朗普对谈判速度太慢似乎已经忍无可忍。苹果日报星期二头版标题，特朗普终极谈判前加关税施压，意在逼习近平跪低。信报社论说，变脸大师特朗普的偷袭行动表明，这位民粹总统并不在乎公平贸易，而是高举美国优先大旗。他更要的是不止赢，而是赢到尽。为此，他迫使中国大幅度让步，购买更多美国产品货。该报引述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强的话表示，中美贸易谈判经历十轮，长期谈判本身就已经构成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吴强还说，除了中美官方之外，还有很多力量在争夺对谈判的主导权和影响力，令中美对抗达到顶点。即使中美达成协议，深层战略摊牌迟早亦会来，谈判破裂将表明双方摊牌触及核心利益的时间已经提前。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谈判涉及的核心问题，例如补贴国企以及开放云端等，恐怕根本无法解决。国企竞争力差，不补贴中共金库受影响，云端技术则关系中共信息控制手段。他说，
中共这次开放云端这个空间给人家进去的话，那我觉得中共靠
程翔说，中共是不是真的开放云端给人进入？中共靠的另外一个就是控制信息，所以特朗普和中共在谈，表面上是市场开放问题，其实国企补贴、信息开放这个两个问题刚刚要中共的命。讲来讲去，为什么在这两方面都讲不定？中共认识到这两个问题会影响到他的政权稳定性。程翔表示，即使中美签了协议，到头来中共能否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他说，
中 共你签什么东西都没用了，中共他会有好多方法，好多说法。
程翔话：同中共签乜嘢都系冇用嘅，佢会有好多方法、好多讲法、好多措施，将佢答应嘅嘢白纸黑字答应嘅嘢化解咗，或者系回避。对于呢一点，同中共打交道咁多年，太知道啦。信报话，中方让步可能系避唔到，原因之一系中国无法等量齐观实施反制，但系最后一刻，特朗普亦有可能将脸变翻嚟。南华早报星期二喺佢嘅言论版话，美中各自都需要对方，特朗普嘅边缘政策有政治因素，中方如何接待亦表明，习近平必须平衡经济同政治两方面，其中包括对美国让步太多，将会俾农村经济同社会稳定带嚟嘅政治代价。另外，中国如果偏向美国公司，亦会俾其他国家带嚟口实。针对香港地位，南华早报话，香港极易受外部波动影响，不过一旦美中谈判破局，香港作为进入中国的桥梁，它的特殊地位就更加重要。特区政府对中美贸易谈判目前的突变状况保持低调。明报引述港府财政司长陈茂波的话表示，美国作为谈判对手可能比较反复，需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冷静保持合理预期，一方面做好万一的准备。不过他强调，香港风险仍然属可控范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就在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步入最后阶段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星期威胁对中国加征关税，这个令市场陷入了短暂的混乱。部分美国议员相信关税将有助于向中国施压，另外一些则警告关税的经济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认为，关税能够为谈判添加筹码，迫使到中国在最终协议当中作出更多的让步。
I am all in with the president to get China to change their behavior. There'll be pain associated with tariff increases.
格雷厄姆表示，他是完全支持总统，中国必须要改变行为，增加关税会造成惨痛的后果。但你谈到中国，如果你现时不采取行动，以后会付出代价。现在是时候达成协议，总统的是需要更多的筹码。特朗普的威胁是否能够为美国带来一项有益的贸易协议，或者是令到双方已经过于紧张的关系趋于崩溃，目前仍是有待观察。但是国会两党都越来越频繁地提醒特朗普不要落入中国只是承诺而不执行的陷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范贺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是需要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到目前为止他们是还未看到中国愿意作出一些重要的改变，包括技术转让等要求，这个将会是一个持续的来回过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一强调，对中国加征关税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正式生效。之前没多久，美国和中国贸易代表团的谈判定在这个星期稍后时候恢复。莱特希泽的言论令到市场感到不安。星期二，美国三大股票指数是收市的时候跌了平均超过 1.5%。共和党参议员恩特斯特就表示，他是希望这个只是总统的谈判方式。大家是看到他是过去都是这样做，令大家是走到桌前。恩斯特是来自农业州爱奥华州，他一直是反对特朗普的关税。参议院银行业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布朗参议员，原先是属于少数几位支持特朗普向中国苛征关税的民主党人，不过他不赞成特朗普最近上调部分中国商品关税的决定。布朗说，适当的关税政策必须要专注使用在那些违反以及实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国家，而且动作要快速、迅速，并且产生后果。但是总统刚刚好是相反。美国企业界表示，他们支持政府为督促中国公平竞争作出的努力，但是亦都不满于为关税埋单。这些措施已经是导致成本上涨，并且招致中国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国际经济事务副总裁邓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制造商是需要一项可执行的基于双边规则的贸易协议。邓普西表示， 他们是仍然相信他们是需要与中国达成一项可以执行的基于规则的双边贸易协定，制造商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他们是需要达成一项为美国制造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协议。美国零售商协会则是就加征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警告。协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将2000亿美元的商品的关税提高到 25%， 再加上已经实施的关税以及是报复措施，将使到美国减少 93.4 万个就业岗位，四口之家平均损失767美元，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0.37%。关税是美国企业以及消费者缴纳的税，而不是中国。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突然提高关税，将会严重扰乱美国的企业，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无法减轻影响的小企业。协会副主席弗伦奇就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兑现这个威胁，美国消费者将会面临着更高的物价，美国将会失去就业机会。已经宣布将会角逐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亦都担心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将会对美国民众造成冲击。沃伦表示，他们是需要一套全面的贸易政策，而不只是偏袒少数几家的跨国公司。将直接影响的人带到谈判桌前，这个意味着雇员，这个意味着小企业、小农场，这个意味着那些真正被这项贸易政策所打击的人。大家是需要有人是能够坐下来制定出一套全面方针，使到美国企业以及雇员真正受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维吉尼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呼吁特朗普总统能够去和联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向北京施压，要求中国能够作出结构性的调整改革。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here to build a strong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go to China and say, China, you are a great nation. You're go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you got to play by the rules. China's not playing by the rules, and my fear is.
沃纳表示，呢个系一个机会嚟建立一个强大嘅国际联盟，一齐话俾中国知，你系一个好好嘅国家，你系21世纪全球最强嘅经济体之一，但系你必须要遵守规则。沃纳议员进一步说，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当中应该强调更加广泛的议题，包括科技、5G、人工智慧以及是知识产权窃取的问题，而非仅仅着眼于贸易的分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高级官员说，美军正在密切注视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行动，并加强在北冰洋上的巡逻和训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北方司令部司令奥肖莱西上将5月6号星期一在海空天年度会议上表示，中国在北极地区越来越活跃，显示北京对这个地区兴趣浓厚。他说，美国是一个北极国家，作为保卫美国本土安全的主要力量，北方司令部高度重视中国的举动。奥肖莱西上将说，美国认为舒龙号的行动清楚地预示了中国未来的举动。美国看到了中国可能在北极地区实施胁迫性经济行为，这个绝对令美国感到忧虑。所以你将会看到美国国家正清醒地注视局势的发展，能够合作就合作。在该做好准备的事情上，美国要确保及时有能力做出回应。在海空天年度会议的另一场讨论中，美国海警队司令朱尔茨上将说，中国在北极地区的一些活动包括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朱尔茨上将说，中国过去6-7年来一直在阿拉斯加州北极地区活动，他们明显地在注视美国空军在那里的活动。同一日，美国国务卿在芬兰出席北极理事会议时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咄咄逼人的做法，预示他将如何在北极采取行动。美国即将宣布新的北极战略。海警队司令舒尔茨透露，新版北极战略将着重谈及大国竞争已拓展到北极地区，针对北极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表示，美军多个军种正在强化在那里的存在。理查森上将说，随着那里的水面不断敞开， 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还有美国的海警队都一直在这里增加他们在那里的活动。上个月底，海军和海警队宣布签订美国40年来第一艘大吨位极地巡逻船的建造合同，另外两艘破冰船亦将在未来十年中陆续建成。北京自称中国是近北极国家，表示愿意为北极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五月底，美国国防部长将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公布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届时印太地区会被确认为优先战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五月七号星期二撰文说，美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亚太，但是中国的经济引力将对印太地区国家，包括美国的亚洲盟友的战略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根据报道，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勒汉在五月底将会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面发表讲话，集中展述美国的新的印度太平洋战略报告以及新的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透露这个消息的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表示，美国防战略以及是国家安全战略将印度太平洋确定为是优先战区。沙勒汉部长将会在香格里拉谈论有关这一点，并且说明优先战区的意义。他还说，未来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军事资源以及活动都会有增加，不过薛瑞福未有透露任何具体的细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星期二在清晰国防网站撰文说，美国可能会重新转向亚太地区，但是印太国家正在对中国强大的经济引力作出回应。陆克文在文章当中一开始就援引美国2017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说现时还是不清楚的是亚太地区的符合对华盛顿所讲的战略竞争的新时代作出回应。但是陆克文表示，现时可以明白的底线是，虽然华盛顿改变战略态势，中国经济引力正在是对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行为产生长期的影响。陆克文表示，在朝鲜半岛，对北韩以及南韩来讲，和一年前相比，中国处于一个更为优势的地位。他说，特朗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接触对中国以及北韩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说，特朗普的北韩政策使到北京和北韩解冻了长达五年的冰冷关系。他还表示，北京不可能在北韩的长期战略关系上面妥协，迫使北韩弃核。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原则就是基于在中国以及是南韩、日本以及是美国的驻军基地之间维持战略缓冲带。陆克文表示，因为特朗普的北韩政策危险在于，他令到南韩有这样的政治期待，觉得自己应该是接纳北韩，即使是北韩不愿意弃核。他说，对南韩现时的中间偏左的政府来讲，北韩弃不弃核其实并不是好像美国认为那么重要。鉴于北韩不太可能弃核的事实，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南韩会游离美国的战略轨道，寻求接纳得到中国支持的北韩。陆克文还表示，对中国来讲，中国寻求对北韩以及南韩都建立友好关系，北韩和南韩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然后南韩越来越偏离美国。他表示，如果中国是这样做，其实亦都不令人吃惊。毕竟中国的一个长期宣扬的战略目标就是结束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体系。关于日本，陆克文表示，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面，日本仍然是美国亚洲盟友体系的最坚强的支柱，但是日本很显然并未有打算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去年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北京的访问打破了两国七年以来的坚冰。陆克文说，这个表明东京开始对冲堵住，以避免将来的失败。中国在两国有争议堵住的活动明显下降，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部署亦都在度减少。而另外，安倍晋三还表示，日本是有兴趣未来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陆克文说，在东南亚，中国在菲律宾、文莱以及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经济存在着，已经是为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创造了机会。 他仲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中国仍然成功地推动了区域外交进程。他表示，在东南亚国家，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不理五角大楼、国务院还是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在做些什么，特朗普并未有意识到该个区域的重要性。虽然如此，陆克文在文章的最后说，这个亦不意味着中国从此在印太地区可以一帆风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去年竞选的时候警告，担心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陷入中国的长期债务陷阱。印度尼西亚将自己的一个港口基建项目交了给日本以及印度，正因为中国的崛起，印度和美国加强了战略关系。虽然海湾国家在中国的战略当中越来越重要，但是这些国家对中国仍然是有疑虑等等。陆克文表示，美国必须要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如果美国不能够提供一个有效的替代，从中长期来讲，印太地区可能就会偏向中国。他说，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元素的缺少。他说，不理美国的新国家安全战略可能会促成多少新的军事能力的增长，以及新的战略原则的出现，对美国的长期国家战略来讲，特朗普政府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退出，正在是被证明是一个战略错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被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蒙上阴影。美国股市星期二继续下滑，即使中国副总理刘鹤仍然会率团到华盛顿进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美中两国正在展开一场高风险的懦夫博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在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威胁要将价值$2,000亿中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从原来的10%增加到25%之后，中国星期二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这个星期会来美国进行贸易谈判，这个使一些投资人稍微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多人怀疑双方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而原本很多人预期这一次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威胁已经导致中国股市出现大幅下挫。美国股市星期一因为不相信特朗普会真的加征关税而只是出现小幅下滑，但是在美国官员证实美国会在这个周末加征关税之后，美国股市星期二出现了几个星期以来最差的单日下滑。特朗普是在听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有关贸易谈判的进展之后，在星期日发出了要在这个星期五开始加征关税的推文。他在推文之中说，中国试图重新谈判协议，莱特希泽亦指责中国在事先做出的承诺上出尔反尔。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关税比美中两国经济都带来损害，但是在边个能够更承受这种痛苦的问题上，两国政府都不诚实，都试图假装这种疼痛是可以忍受。在他看来，现在的情形是一场高速的懦夫博弈，或者是胆小鬼博弈，即是两名车手在高速公路上的同一条车道上对开，看看边个先转向。在两车相撞前，首先转向的一方被认为是懦夫，而另外一方则胜出。瑞孝俭大师说，你制造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是如果两位车手判断错误，他们都会死，所以这个是一个边个先眨眼的问题。美国商界亦有人认为，美中双方在玩一场非常危险的懦夫博弈。在一些人看来，北京上星期悔企的举动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引发适得其反的结果。有报道说，上星期美中两国在北京举行的第十轮谈判期间，中方谈判人员向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汇报中方准备做出的承诺时，遭到习近平的否决。瑞孝俭大使认为，特朗普发出加征关税的威胁是试图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便达成更好的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刘宝坤，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